跑题大会的听众大家好，我是老潘。今儿我们请出我们的常驻嘉宾皓月老师。
跑题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又来了。
咱俩这一段待的时间比跟老婆待的时间都长啊，我们就
对频频见面
啊。不过跑题的听众群里边知道咱们已经咱仨跑了一趟山西是吧？
嗯，
你我叶匡正也算是三个跑题的嘉宾啊，你觉得玩的怎么样？
收获很大，除了历史文化知识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之外，我觉得我们仨对于情感话题的深入的聊天也收获很大。
对自己的朋友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对，
会发现中年男人都在想什么，都在困惑什么，是吧？痛苦什么？哎，像这种三个男的一块出游，然后连续玩三天，一块吃，一块睡，一块玩的，是不是有点不正常啊？
这个起码在我近二十年来没有这种体验。
你都跟什么人一块玩？
主要还是家庭一起出去玩，
全家
很少有机会和朋友，尤其是三个朋友同时出行。
对，或者是类似于六根这种的哈，一大群。
对，我们出行还得感谢叶匡正，他的加入让我们成行。他要不参加的话，我们俩出去更奇怪。
当然，这个得谢谢你，是你一直在提议出去，是吧？这个。宇宙中心燕郊有点沉不下你了，一直想往外跑一跑。但是出门的时候啊，就那天出门的时候，我老婆问了一句，哎，你们谁啊？有啊，因为我一直打的旗号是六根出游。
对，
我说有皓月、叶匡正啊，没了。我说 啊，你们三个出去干嘛？好，真的是会有这样的哈。有没有两人，有没有俩男的一块出游的？
我觉得两个直男的一块出游的可能性约等于零。
啊，真的、啊，
哎，约等于零，对。
我想想，对，大最多是这样的，就是我去到一个城市，然后比如说一个城市的谁说请你吃个饭，
嗯，
陪你玩一天，
对，
啊，这种都是有可能的，
对，
啊，但是说来咱俩约一下，从一个地方出发去一个地方待几天，
对，
但是那为什么两个女孩就可以经常一块相约出游呢？
女孩的天生具有一种亲密感吧。好像这个男性之间必须要保持距离，必须要保持对抗，必须要，你看你跟老叶经常吵架吧，经常引起分歧，
我们的两三天我
们要保持对抗的状态，
一直在辩论，
对，
保持这种荷尔蒙碰撞，
对，但是女性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可能是我们永远达不到的。
对，我真的是有一个前同事，他说跟我另外一个前同事，这两个都是女生，他们持续了不少年，就经常会在节假日抛掉自己的男朋友或者老公。
对，
哎，我们去马尔代夫吧，我们去巴厘岛，我们去了一个什么小众景点，就两人也就是玩三四天就回来了。我说你们干嘛？他说玩啊，很有意思，比跟男朋友玩好多了。
对，我觉得除了玩之外，我觉得更多的这种吸引力还出自于他们有单独的交流的机会，对吧？
哦，
就像我们这次出行一样，我们也在创造一种单独交流的机会。
天哪，
是吧？聊聊中年危机啊，聊聊这个平时没有机会聊的心里话呀，虽然以一种比较粗糙的方式聊出来，但是表达的也是细腻的感情和观点。
弄了半天，是你创造了我跟叶匡正独处的机会。
对对，
我真的是对匡正了解更多了啊。
对，我觉得更真实、更可爱了。
他真的很寂寞，我觉得。
很可爱
啊，
很可爱。
对，我的意思是他怎么那么多话呢？就是他不停啊！我的天，我都累了啊！什么他什么话题都爱聊，
都爱聊。
你会觉得他天天一个人在家待着，可能是也有关系啊。
我觉得也是对朋友的一种信任吧。
啊，
是吧？
对对对
对，在任何场合他都不会那么聊
啊！真的
是
啊，是
吧？
就是物理空间造就了三个人的独处。
对，
但而且呢，咱一块去华严寺、善花寺、云冈城楼饭馆也不错，这以后争取还是创造机会啊，三四个人，男的，
对，也不能太
是最好的，
也不能太多，
是最好的啊。
嗯，
这种如果中间再插进去一位女士，好像这个就不够纯粹了。嗯，
但你就得端起来了，是吧？
哦，
在女士面前还是要讲究姿态啊，说话的口吻啊，语气，
哦，
这个可能不用教，你就自己这个变得正经起来了。
可能这几个男的这个就有一种这个动物世界里边的，我们要秀一下我们的尾巴，
对，谁能表示的最有绅士风度，
看谁有魅力啊，
是
等等，这一下就又不纯粹了。
对，
是。 那哎，这个五一那天大家都在往外堵，对吧？就但是这个皓月带着我们去了一个特别魔幻的一个地方，待了一整天。我们五个人，
嗯，
还带着朋友们，好多十几个人啊，
十多个啊。
你们那是你们的燕郊的什么桃花源呢？那是啊。
对，那叫大桥下。我在我的书里面写过这个，
就叫大桥下。
大桥下，对。
门前大桥下游着一群鸭，
对、
啊、
一片开阔的场地，平时不对外开放、
啊、
今年五一呢，这个管理方这个开恩，就没有去干涉和管理，
嗯，
所以说我们得以在那个风沙遍地的地方烧了一嘴满嘴都是沙子的烧烤。
对，那是一个京秦高速啊，从北京到秦皇岛的高速和潮白河的交叉口、
嗯、对，被你形容成法外之地的一个地方。
那个桥底下、嗯，那个潮白河是北京和燕郊的界河，是吧？
对，
东岸就是你们燕郊，西岸就是我们通州。嗯，太好玩了。
瞧瞧你们通州寂寞的呀，
绝对啊、
哎！对面有几户人家，这个还不敢动火，
非常少，
吃的是冷餐。
是的，
这边这个人山人海，
哇，就得有好几百人啊，
好几百家应该是，
是吧？那长达几公里的河边，
嗯。
那个风沙遍地，然后呢，这个吹着上面的羊肉串，我这不耽误吃。这个李辉老师啊，叶匡正啊，这么都这么斯文的人、啊，咔咔吃都是。
我觉得有必要去体验一下这种最接地气的，
是的，
这个和自然亲密接触的生活。
没错，没错啊，就是挺好，大家都兴尽而归。你看到下午，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回去了，而且看着别人还在堵
啊，
这真的很爽啊。
对，
燕郊是一个将来真的是你可以永远书写的一个地方。
对，
这个城市会很魔幻的变化，它城市，它这个城市的房价像中国股市一样
啊，
狂掉狂上的，搞不清楚了。
现在已经全国垫底。
这个是跌幅全国垫底，
跌幅全国垫底。我估计价格在距离北京中心这么近的地方，它也是在点最底下。
你说跌掉了得有60-70%是吗？
嗯，差不多。最夸张的有可能跌掉80%。
那有没有听说过燕郊有比如人自杀呀，或者什么之类的啊那种的？
比比皆是吧。
真的啊？
对。
哎呦，
对，这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我被拉进了一个群，
嗯。
那个群叫做法拍房群
啊，
法拍房 VIP 客户群，
嗯，
就是这个整个的北京地面上的，就是每天都推出好多房子，这个房子全都是因为失信还不上账，然后还不起贷款，
嗯、
然后银行给法院那儿，法院执行，
嗯，
你拍卖完之后就去啊，就这种的。
对，
哎呀，我看每天进来一个，之前有个嘉宾孙喜阳就跟我聊过，他。跟着一个朋友去了6-7家法拍房的屋子里边去看，
嗯，
那个人专门干这个的，
嗯，
呀，他就看到这个男主人在努力的维持着这个家庭的平静，小朋友正在玩的玩具，
嗯，
说叔叔你们来干嘛呀？就根本就不了解他们的房子是正在被考察、被收走、被人买走，他们就要只要因为你只要拍卖完成以后2-3个月之内，他必须得搬出嘛。
对，你没发现燕郊最近成为一个非虚构文章的重要的发生地、创作地？
又出什么了？
好多的隔三差五的、
啊，
凡是和燕郊有关的这种非虚构文章，点击率、阅读量都非常高，什么三联呀、中国新闻周刊啊，就特别喜欢燕郊选题。
哇塞，嗯、这被你炒红的啊、嗯，被你炒红的。那五一期间，那除了那天烧烤，咱们基本上都没出去，是吧？
对，
啊，我就附近转了转。但是五一期间的事儿新闻都没闲着。
嗯，
哎呦，这个我看到了五一那个我们河南大学的大礼堂是烧了，光那是五一期间烧的吧，就是那是一个，因为河大曾经是中国叫什么排名前10的大学，
嗯，
而且呢它的时间也超过了100年，它的那个大礼堂是民国时候建的，我曾经去旅游过，因为你正大，我们正大没什么历史，建国后的，河大就是你去了之后，它古建筑、民国老建筑、百年建筑比比皆是，其中的王冠就是那个大礼堂。结果这个说在要按修旧如旧，在维修这个大礼堂的过程中，完全着了。它跟巴黎圣母院还不一样，巴黎圣母院还有半截啊，我们看它已经修好了。我看 河大的礼堂的整个的图的时候，只剩地基了。
我看到这个、这个礼堂的照片之后，才突然感觉到心疼。之前觉得失火的时候觉得又是一个灾难，小灾难而已。但看到这个照片那么精美，
对，
那么古老的，突然没了，很心疼。
真的是，那是一个
很重要的文物记忆、啊，何况你们在里面见证过的、
啊，
在里面学习过的，那里都更心疼了，是吧？
对，而且发生在你在有专业的公司去维修的这个过程中，然后给点没了，这你就等于说一个人病了，你给他吃点药，结果给毒死了，那你这个是说不过去的，对吧？
完全可以避免的。
对啊，你这个问责是展开，我看很多人现在在讨论啊，到底该不该原址重建的问题。你说这闹的，
没有意义了。
啊，
建起来一个新的在那儿，你可能看上去有一种塑料感。
是，这看他们怎么考虑，看河大怎么考虑这件事儿吧。如果学生们的意愿说不行，我们这个一边吸取教训，一边要原址重建。来一个旧版的也未尝不可，比如你像那个二战的时候，华沙整个被希特勒全部炸光，但是在他这个我们旅游的时候发现，在他被炸之前，华沙大学的教授和学生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提前派所有建筑系的学生和老师把整个城市所有的建筑全部把图纸尺寸结构全部处理好，全画下来，做成了非常厚的资料储存，然后这个城市果然就被纳粹全部给炸平了
啊！
炸平二战结束之后，在数年之内
重建起来，
全部重建
啊！
所以它也成了一个世界遗产。
我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讨论这个事儿，像古迹消失之后要不要重建？
对，
如果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你过一百年再去看，是仍然有感觉的。
对，
但如果你知道它是某某年重建的，你心里面的滋味马上会变得不一样。包括这次我们在大同，我们看的所有的这些古建啊、寺庙啊，你知道它是辽代、金代就有的，你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你要说随后解放后建的，但是那种感觉马上荡然无存。
是，
我觉得这人的这种感受啊，它是没法被新的东西所取代。
我跟你讲啊，那我再给你添点赌。这个我们那几天不是一直在夸耿彦波吗？大同市长说的这个一边保护一边重建，大刀阔斧，当然也犯了一些失误。后来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我们这个非常喜欢的华严寺，除了大殿里边的古迹是没有动啊，你像那个大雄宝殿的外边，耿彦波的已经给他全修完了，
全是修的，
哇，这气死人！他的模式格式还是按原来整的
啊，
但是呢，你比如说他的那个破旧的地方啊，什么之类，他都给你整的又巍峨又完整了。
对，
后来他在华严寺里边才会有一个碑，就像是罪己诏一样的啊，忏悔录一样的，说我犯了什么什么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已经不可挽回。但是又不能让后人忘记，就是特著此碑啊，以银鉴不远啊，等于让大家不要用了这样的一个办法呢，算是对古堡专家呀，对公众啊，对历史文化有一个交代。
对，
而那个善化寺是没动的，
善化寺那个大雄宝殿，那是真正大同行给我留下最震撼的一个地方。
对，
那个
你会发现那个味儿啊，跟华严寺的那个还不太一样。
对，它那种气氛，包括气温，还有那种带给了你的感受是和新建的完全不一样。
是，
你也说不出来你的感官究竟哪一点接受到了，但你就明显能感觉到，你就在里面变得心很静。
是的，
是吧？
华严寺的钟楼、鼓楼、大门、大殿都是那钟鼓楼，这都是重建的，
因为它太完美，太完美了，太新了。
一开始
觉得
挺震惊的，我说这怎么那么好啊，是吧？当时咱们一直怎么那么修的，不是说建的，而是说因为它也有古味儿，它是专业的，但是它毕竟还是新的，
对，
所以这个大同的时候，大家可以去分辨一下，它是不一样的。哎呦，这个在聊正题之前啊，这个我发现都快聊半期了。五一期间确实发生了很多事儿，这个河大的那个是一个让人很伤心的那个一个事情，也很愤怒，你肯定都要追责嘛。
对，
那另外还有一个让人更伤感的一个事情叫胖猫事件。胖猫事件好像你比我关注的要长，还就有人约你写这稿吗？写评论吗？
没人约、
嗯、
但是呢我也没有表达的欲望、
哦、
就像刚才咱们俩聊的一样，这种事情不断的被推送到眼前，但是也不想去看，直到你让我报选题的时候，我才觉得这个是值得聊一聊、嗯、而且呢它更适合口头表达，不太适合形成文字，
是
因为这个事情呢有好多不确定的东西，
对，
现在呢不断的有截图流出来说它有存在造假的可能性、
哦、
就说包括引起争议传播那些图片和现在的说它造假可能性的图片，它基本上已经成一个正比了，一半说的真的，一半说它是假的。说现在呢，你就没法辨定它是百分百真的，你就没法用文字去评论它。
是，
但是口头上是还是可以去评价一下它。
就是我之所以问你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心里面知道大概率可能是没人约你写这个评论，或者因为这件事情呢，我会感觉到就是主要是网友啊和自媒体博主之类的啊，这种类似这个非常热闹。但是的媒体，我只在新京报上看到一个说胖猫事件什么类似于法律合围，就这种事情、
哦、
他在法律上应该有没有介入的可能性。
新京报评论好像重点指的是好多外卖送的是空包装、嗯、只有麦当劳送的是真的、哦、里面货真价实的、
那个啊、
哎，这个是有评论价值的。
对、
嗯、
其他的你会发现媒体就很自觉的选择了一种
旁观
不理、啊、
对
这样一种状态。这个我们等一会儿也可以聊一些，就是为什么好像我们这些人就不爱掺和这样的事儿。
对，
那么胖猫这个事儿呢，简单的捋一下，大概我看这个时间点是5月2号啊，说一个21岁的代打游戏的男孩是吧，这个因为谈恋爱失败，这个两年转了50多万、51万之类的钱给女朋友，只见了两次面，吃了一次饭啊，看了一次电影。
嗯。
结果呢，这个五一之前女朋友跟他分手，他就大概接受不了，他把他最后的6万多块钱转给了女朋友，自己就跳江了。
嗯，
在重庆，大概是这么的一件事。这件事之后一直在发酵，好像到现在啊就越来越热闹了。
嗯，
很多人都在，这叫什么，这个轮番登场。
嗯，
首先出来的是他姐姐，好像
嗯，
他姐姐就哭吧。我这给这个事情是加入到了一个大催化剂，好像感觉。但是那为什么又出来一个信息说他姐姐有涨粉好几十万，什么接受打赏好多钱，为什么又出来这种事情、嗯、
是不是他们年轻人和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的差别呢，就是他们都是网络化生存
啊、
哦，就说这个他弟弟打游戏是吧，是靠网络赚钱，
对，
是不是他姐姐比他大不了多少，是不是他们从少年时代就和网络深度的捆绑在一起，
哎，
我们立了网络还可以做其他事情，他们可能立了网络就没法做别的事情。
是，
那这个时候就有没有一种可能性，他开直播吸粉是不是一个正常的事情？我们可以用一种正常的眼光去看待。
就是说，他不是有意为之，
不是有意去这么做、
啊，
是吧？
对，就是他会觉得这是我的平台啊，这是我的工具啊，
对，
是吧？但我只是在正常的讲这个事儿，那你打赏又不是说我问你要赏或者什么之类的，
嗯，
就是你说的那个就特别对，就是他不觉得这是一个牟利行为，
对，
是吧？他也不觉得我的粉丝涨了是我的一个经营行为，
对，
嗯，他这是我的日常工具，这个我觉得，那你说我还是很理解这个事情，
嗯，
那怎么又把那个外卖给整进去了呢？
我觉得这个暴露的问题很大，
就
说这种中国社会的这种不讲诚信啊，在这个送空外卖袋这个事情体现的淋漓尽致，就这种投机取巧啊，还有这种觉得自己可以瞒得所有人的这种想法，已经渗透到社会这么细的一个领域里面来，
是，
这是挺可怕的一个事儿。
这个那些品牌就不说了，好像很多可能是因为量很大，是吧？我觉得。我没看过完整的图，但是上千成千上万的是有可能的。
对，量很大，你可以把平台销售关闭掉，但是你不能以这个空的袋子去糊弄、
我说那个桥上给他弄送花的、送外卖的，送什么那叫什么奶茶的哈，
是，还有一些花被外卖员摆上之后拍了照片又拿回去二次销售又卖给别人。
哦，有什么那些饮料给直接上了水
啊、
对，这什么玩意儿，这个是就。结果这个事儿整个一下被整得很凹糟，成了商家轮番道歉的舞台啊！我这简直是气死了啊！
对，
嗯，但是这个事儿我觉得也 就是你得帮我分析分析，因为我在搜索这个整个的事的时候，当然有很，这当然都是新媒体的自媒体的标题啊。
嗯，
你读几个？21岁男生胖猫跳江身亡，引全网共情。他为女友倾尽所有，最终错付，这是一个。
嗯，
21岁胖猫跳江轻生，遗言惊悚，生前被女友榨干，只留空躯。胖猫2年挣了51万，却只敢点廉价外卖，被女友榨干后跳江。21岁胖猫殉情自杀，曾给女友巨额花费，更多隐情被曝真相，太痛心。21岁胖猫男孩给女友转50万，却跳江自杀，真令人惋惜。等等吧，我截了4-5张屏。标题大致都是这样的，
就这些标题
啊，
我永远不会去看，因为它都非常的情绪化。我们知道这种非常情绪化的东西背后往往隐藏着很多不真实的、未经验证的，甚至是挖坑的东西。你去点开看多了，你会受到极大的干扰，对吧？
对，
我们肯定不会受到这种情绪化的影响。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个事情，无论它是被证实是100%真的，还是说一半真一半假，还是说完全就是假的，是个剧本。我觉得它都是一个个例，它是发生在某地的一对恋爱中的这个男女之间，年轻男女之间的一个故事，一个爱情故事，一个悲剧的爱情故事。
嗯，
就是我们这些标题，包括现在网友的讨论，在把它推向一个群体化，变成了一个性别攻击另外一个性别的这个现象。我觉得这种扩大化会造成一个很潜在的巨大的不好的影响。
皓月，你是了不起的，你一段话犯了3个方向性错误。
对，
第一个，这个事儿是不是真的？
嗯，
需要质疑，但是我们也需要一个权威的答案。现在我们还不能说它是假的，
嗯、
也不能说的，但是在他不知道它是假的之前，我们可能只能相信它是真的。
那我恰恰相反，我是觉得在不知道它是真的之前，我愿意相信它是假的，
是吗？
嗯，
这是一个。
嗯。
第二个呢，就演变成一个性别对另外一个性别的攻击。
嗯，
这句话可不能轻易说啊，是吧？
对，
这句话本身会认为是非常政治不正确的啊。
对，但是现在是一个社交媒体普遍存在的现象。
啊，对。
但是好处呢，就是我看到以前一些这个发言偏向于女权主义的这些女性博主，
嗯，
也是在批评这个女孩儿。也是从这个角度进行了一些反思，
是，
就说明这个事情还是刺痛了绝大多数人的内心。
所以这个我看到了这个女孩叫什么谭竹是吧？
嗯，
说道歉的视频，但是我现在完全不确定这真的，这是个真的还是个假的视频？
道歉的视频
啊，
我没看到这个，
是吧？就是，但是也有人下面是说这可能是伪造的，所以这个东西一切都不能确定它到底是真和假。
对。
但是呢，网友的感情和反应有时候是真实的。刚才我提到的那些，我念的那些题目的下边，我还专门找这个一些评论，就网友评论说：“干嘛要欺负他？他付出了所有，干嘛要欺负他？”然后有一条还叫：“看得太沉重了，如果当时身边有个朋友开导他一下，会不会就不一样？”包括看完好心痛。然后这位网友叫我评论说：“我真的难过呀，心痛的无法呼吸。”然后每看一遍都要流泪的程度，为什么那么好的一个人要离开这个世界？
嗯，
还有一个愤怒的评论叫：“为什么整个重庆都要骗他？活着的时候女的骗他，死了外卖骗他，为什么？”甚至就我看有的时候这个舆论的风向是很飘忽的，已经几乎差点成为对重庆这个城市的问责，说你重庆怎么那么亏待他？他从湖南跑过去，在湖南在你们那儿跳江，你们重庆的各种外卖店还欺负他。
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情绪的代入，
情绪，
或者恰恰呢，就这个事情符合他发言的一个方向和角度。
嗯，
然后呢，通过对情绪的扩大，来表达一些日常当中可能没法表达出来的一些观点，
是，
对吧？其实你站在非常理性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的话。可能会给出一个更理性的一个答案。
没错，
你怎么去拿这个事情把它当成你情绪的放大器呢？
嗯，
对吧？
我们呢有时候对普通人的反应是没法苛责的，因为他是看了这个 来自于文字啊，来自于自媒体啊，或者来自于报道之后他的第一反应。
对，
比如我心疼，难过的无法呼吸，我流眼泪，我愤怒，我指责重庆，这些他们都是他们的正常的反应，对吧？因为他也没法判断他接触到的信息是一个真伪，因为没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来鉴定这件事儿了。现在，
嗯，
这是现在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只有往往到最后的时候，突然发现整个事儿是假的。你的我们的感情，就可能上千万人的网友的感情和留言都是被操控、捉弄、戏弄的。
嗯，
包括一两个月之前出来说是凡尔赛宫作业本事件。
嗯，
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觉得哎好玩哎，因为我没有你这么有互联网的嗅觉。你是不是当时第一反应那就是个假的？
对，我作业本那我第一眼看出来是假的，因为我在之前看到过这个博主做过类似的视频，也类似于这个小孩作业丢了，他这次完全是重复上一次的作业。但我就怀疑为什么那么多网友被骗了，那么多媒体被骗了，起码有几十家上百家媒体在转这个视频，
是说不定还有人约评论的啊，就是我小孩的作业负担。
对，我本来想在微博转一下，我说这是假的，大家注意甄别一下。但后来想你转这干嘛去，这明明一看出来就是假的嘛。
因为他在撩动了一个百试不爽的公众的情绪敏感点，
是
那就是作业负担，
是
小学生的作业负担，
是
你怎么造你就怎么就有
怎么有
啊。
那是不是胖猫的这个事情是不是也是现在一个社会的现象？因为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好多的导师啊做什么 PUA 教程啊，站在男性的角度，
是
还有一些导师呢就站在女性的角度教女孩怎么成为捞女
啊。
这个其实在一个互联网的潜流当中可能已经暗涌了。那发言的网友当中呢说不定就有潜在的受害者，他只不过借胖猫这个事情可能把他的一些积压的不满情绪发泄出来。
对，
说这个事情还是折射的影射了这个男女情感关系当中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
这个时代你会发现吗，妖风阵阵，
妖风阵阵。
对，就你我确实也看到过，我去写字楼里边去找朋友的公司的时候，妈呀，他的不远，他那一层不远的地方就是一个公司，那个公司那海报写的那个赤裸裸，我问这是干啥的。
嗯，
大概的意思就是培训女生的，培训女生提高各方面的综合的能力技巧。
嗯，
没说目的，但是呢他就跟这个不是海报上没写目的，那就是说，
嗯，
但是呢是钓金龟婿的，就是你说的，啊，捞女培训班。
这个是非常可恨
啊。
你假如说谭竹是一个普普通的女孩，她在这个和胖猫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有了一些这个索要礼物的一些表现，
对，
那她依然是个普通女孩的一个正常的反应。
没错。
那假如她要受过培训，把这个完全当成一个技术去实践的话，这个可能绝大多数人都受不了。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触犯了法律了。
触犯法律
啊，
对。
包括这个你看那个哎，是你们上次那个案子叫什么翟欣欣案啊。
嗯，
翟欣欣案那个男生是不是是你们山东了还是女生是山东了我忘了啊，就是骗了那个男的几个月之内骗了一两千万，男士自杀。
对，一个程序员的那个事。
对，然后这个女士呢就后来果然法律介入了啊，就是这个女生被判刑是大概类似于像诈骗呐，精神虐待呀，就这一类的。
那我觉得这个欣欣同学他也不是天生就会这套，他一定是学了一些某些课程。
哦，他那个是非常典型的。
对，非常套路化的。对。
或者是说他自学成才，
嗯
啊，天生就会，或者他就经过什么就自己悟出来的。但他那个目标就是行骗啊，就是用行骗。
对，
包括还之前爆发过说这个，一个两个人谈恋爱，一个人的 PUA，另外一个人让另外那个姑娘不是去自杀了嘛？
嗯，
但是那个是也被判刑了啊。
对，
就是打击他，你就是狗，你就不配活着，你什么什么之类的。你要是爱我，你要证明给我看，等等，这是典型的 PUA 的这种话术，他也被判刑了，
对不对？
他触犯了法律。那胖猫呢？包括这谭竹这名字是不是真的？我都不知道啊！我现在真不敢相信里边的任何东西。
对，我对这个
是不是触犯法律，我也闹不清楚了。嗯，
我对谭竹这个人，这个女孩没有那么生气的一个原因，是我假定她没有接受过这个作为捞女的教程的这些培训。
嗯，
她完全是作为一个普通女孩的一种出于虚荣心也好啊，
对，
或者出于一种对生活的贪图享受也好。他的这个出发点本身没有错的，因为生活中这样的女孩可能并不少。
对，
但我们要我们这个在假定一个人的时候，往往会往好的方向去假定，
是
我们不能像网友一样把一个人往极坏的方向去假定。那么假如她是个普通女孩，她和这个男孩在感情中产生了一些这个经济上的一些纠葛，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宜去夸大的，他应该就事论事，在他们俩的范围之内去判断和分析这个事情。你除非界定他就是被导师给洗脑了，对，学了一套东西来有意的去诈骗，这个是你可以去谴责他、批评他的。
对，你得有证据，因为我们现在得到的另外一方的说法太少。
嗯，
首先这个数字可能得需要更正一下啊，就是我们因为现在绝大部分报的都是51万啊之类的，这可能不知道是他姐姐啊或者某一方出来的。后来我看谭竹这一方出来说是，实际上这两年多给的是30多万，
嗯，
30多万呢，然后这个胖猫跳江以后，经过警方去找了这个女孩，
嗯，
跟这个类似于跟他胖猫的家人协商嘛，
嗯，
退回了就是死之前的6万多退了，开店的7万块钱，
嗯，
也退了，这等于说退回了13万多，那也就是说这两年多他大概花了他20多万啊，总共下来。平均每个月10000多块钱，
对，挣的很辛苦钱。
辛苦钱。
胖猫呢也是一个人才，他是代打游戏界的明星，他这个明星
很厉害，
很厉害。就说假如他不自杀的话，他以后在游戏界是一个领袖级的人物。他才21岁啊，
哦，
他会做出来很多的可能这个在游戏领域大的事情。
是，
所以说这个事情呢，可能对他更多的同情和悲悯可能有点说的有点过了，我觉得更多的是可惜了，
可惜了。
在如果他不自杀，他之前做的事情可能只能说是犯了一个错误，他并且他的能力，他完全可以去挣更多的钱，过更好的生活，找更好的女朋友，得到更好的婚姻。
对，
我觉得他最最大的错误就是选择自杀这条路。
没错，
对吧？
这个是，当然这个我们都说人是有自主能力的啊，但他实际上是我觉得，
对
他的社会化和他的成熟化和成年化并没有完全完成，
对，
他的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憋在屋里边在打游戏，
对，
最狠的时候一天说听说能打18个小时，就是你要玩命挣钱啊，就人家可他挣的钱得是人家的2-3倍那种，一个21的小孩2年多挣了50来万，
嗯。
这个工作量，这个付出是很大的。那么你实际上你的正常交往生活的时间也没了，全是叫外卖、打游戏，然后讨好这个姑娘，他就这三件事儿，
对
吧？
但让我好奇的是，他那么年轻的互联网一代，为什么还有这种价值观？我以为这种价值观只可能在我们60后、70后身上发生、
嗯，
因为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这种付出型的。对吧，你爱一个女人你要为她付出全部
啊，
你喜欢一个女人你要为她玩命，
嗯，
是不是？包括我们给老爷我们仨聊的什么这个我们同龄人啊，万一发生这种这个离婚事件一定要净身出户，不约而同同意价值观，都是这样。
你们怎么聊这么多？你们聊得太深刻了。
这个其实你和胖胖有什么区别吗？
嗯，
是没有的。你放在平等的公正的角度看，你是不应该有这种言论的。但是你不约而同脱口而出，说明我们受到的这种教育和影响，确实就这种付出型。那为什么到了胖猫这个年龄，他们在一个能得到足够多元价值观冲击的这种状况下，他仍然会像他们的父辈那代人那么做？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去分析的
啊，
是吧？他这个究竟是一个个例，还是说在他的同龄人当中仍然有这么多的男孩？
没错，
抱有这种价值观。
我们都是事后分析啊，比如说我看有的资料说他是单亲家庭，一个妈妈，一个姐姐，一个妹妹。
嗯，
我的一些朋友是有这样的生活在女人堆里的家庭的，这样的有时候呢，就缺少男人会教给他一些处事的技巧。
嗯，
啊，和一些关于男性视角的观点。
对，
女人会不会骗你？那这个经常，如果是在这样的家庭里面，我有一个同学，他就说，我姐姐我妈经常告诉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经常告诉这个，说我从小他们就因为我爸爸不好
对
啊，然后呢，他说我的这些姐姐们，我的妈妈就跟我说，就从小他得到的信息和他接受的培训，就不太正常，不全面，
对
吧？
可能我们就不会做出这样的引导。我们愿意会给这个女儿说
啊，
我说这个男性身上有好多那个美好的发光的一部分啊，
对
啊，对，这个异性之间的这种相互的吸引力能 激发很多的创造啊。
啊、
嗯，我们是，我们往这个方向去引导，而不是说去从小去教导他去，去不喜欢异性。我们共同的一个作家女朋友，这个女作家朋友
啊、
嗯，她不也是表达过？她说：“哎，我是个坚定的异性恋者、嗯，这个异性恋者这种多美好啊！
是，
对吧？她在六七十岁的时候还能说出这样的话，
没错，
这是值得去推崇的。”
我经常跟李江南那时候灌输的，从小说的是不要花男人的钱，自己应该比他们更有钱，对吧？就是你不要老就是，当然他也不会这么干，就是意思就是你不要去有对谁有依靠，你要行为自主，思想独立，
对，
你要有自己养活自己的能力，你不求谁，
对。
那么这样的话，你也不会去依赖别人，
对，
或者说
会建立更平等的
对
对等
去讨好别人，
对。
或去被别人骗啊，这些的，对吧？那你就强大嘛。
对，但这种引导也得适度。
嗯、
有时候呢，因为在小孩的眼中呢，家长说的话，可能他们会去放大十倍去理解，他会把这个事当成一个很可怕的事儿、
嗯。哎呀，是的，嗯。所以这个有时候家长小孩会把家长话当真的。
对，
啊、有一次这个是我说。这小时候我说你结婚也可以，不结婚也可以，喜欢男生也可以，
嗯、
喜欢女生也可以。哇塞，这句话被人记住了。
是，我跟我女儿说，你现在喜欢。
我闺女上一个月问我的爸爸，你、嗯、我上中学的时候你还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你还记得吗？我说没有啊，
对
我自己打脸没有。
但对小孩来说呢，是一个借条。
嗯，
就是你家长教给他一个社会经验，他们会记很久。
啊、对对对，而且他觉得你讲的这个话好像还。跟别人说的是跟社会倡导的还不太一样啊。
对，包括我看过一个班主任在微博上发过一条，他说我很担心现在我们班的孩子都不早恋了，这个太可怕了。
对对对对，
是吧？你现在我问我女儿在学校的情况，没有早恋的事情，完全绝迹了。这个班主任根本不为这个事操心，
很奇，
这个很奇怪，
甚至得盼着这事，
盼着。对，那个初中生的这种是吧？这个情绪啊，生是你特别美好的情感
啊、
哦，你缺失了这一刻，也是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不好的。
这个大家真是乐见的。就初中的时候，我闺女有一次跟我说，她说：“哎呀，她今天我们班那个男生和女生在走廊里边两个人在拥抱着接吻呢。
嗯”
她觉得好玩的一件。我说：“这个你们班同学怎么看？”她说：“这个很正常啊，啊、
嗯，
这个没啥吧？啊，
对，
现在可能连这种场景都难得一见，
难得一见。
嗯，大家也不会去。”洪水猛兽一样去防着了啊！
对，而且现在十多岁的女孩啊，可能会用二十多岁的女孩的眼光去看待男生，是吧？就从外貌气质上去评价，
是
会从性格上去评价，
对，
他就完全不会从一个孩子的这种天生的情感去评价。
所以我们对胖猫呢、嗯、是惋惜、同情啊，甚至有点想埋怨他，你为什么那么想不开呢？对吧？
嗯、
因为我们年龄。就是他的父辈的这样的一个年龄，你儿子比他儿子大啊，我闺女也比他大，
都大、
哦、
对，都二十四五了嘛。
对，我们碰到这种情况，你会觉得你的社会经验、你的心理的素质，你真的还需要成熟啊。
是
啊，在这个时候，他确实需要别人帮助。如果他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和信息系统里边，他就会脆弱。
嗯，
他的整个的工作环境是封闭的。
对，
除了打游戏，就是给工资，没什么别的交往。
对，
他的情感模式是封闭的，就他不跟他家人讲到底具体发生什么，就是反正我就给我女朋友钱，我就给钱，我就给他跟这个整个社会的交流也是封闭的，因为他只点外卖，他我觉得重庆哪儿都没去玩过，恨不得。
嗯，其实恋爱关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
是吧？
我觉得是可以放在第一位的，
哦、
因为这个恋爱关系考验的。不但是各自的这种情商，
嗯，
也考验自己的智商，同时也考验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
是的，
因为恋爱关系这种高浓度的情感的交流，它需要一定的社会的经验在里面的。
没错，
你不能当成小白鼠一样去谈恋爱。
是的，
你这样你既吸引不了对方，也没法让对方去更好的对待你。
没错，没错，没错。那。整个的恋爱的能力，我觉得考验的是你全方位的经验和素质啊，是吧？
对，包括你怎么和朋友去处理关系，怎么和家人处理关系，怎么在学校和同学这个师长
模式是什么样
子的？什么样？哎，
对，以及你遇到挫折和压力的时候，你是怎么应对的？
怎么解决？
对吧？
嗯，
如果一个女生告诉你，如果爱我，你就得给我转钱 啊，那我现在我不想跟你谈了，我不想跟你谈了。
嗯，
但现在有一个说法，我看女方也放出来说法说，这个女孩是这个女孩跟这个男孩提好几回，一提就情绪不稳定，有自杀倾向。
嗯、
她说搞得又复合了好几回，搞得她说我都不敢跟她去提这件事情啊、又这次我是真下决心了，结果就真出了这样的一个悲剧之类的。但是这个我也不确定这件事情的
真或假，
反馈的真假啊。
对，
这个如果这个是真的话，就两个人有点像是普通的谈恋爱的，
嗯，
只不过这两个人处理的方式都很差，
对，
都不好，
是不是？
那玩意儿那个就是一直索取，单方面付出，然后呢，我对你还不满意，你没法给我情绪价值，然后我就给你拜拜，
嗯，
这玩意儿。不过在他们这个年龄好像也没什么，
也正常，因为他们太年轻，因为他们所谓的二十多岁可能
很直接啊，
就相当于我们那会儿十四五岁
啊。为什么呢？
我们十四五岁懂的东西可能也比他们懂得多。
咋的了？你十五岁，
因为我们那会儿
已经不单纯了。
不是不单纯，因为我们那会儿的这个生存环境啊，包括我们受到的文艺作品的影响，还有我们去交往的人跟我们传递的一些经验，
对，
他都不会告诉我们往极端的方向走
啊、
对吧？
我以为你十四五岁，
为什么呢？因为
谈恋爱了。
你读的金庸小说，
嗯，
包括读的这个琼瑶小说，读三毛啊，他们都说爱情是美好的，
对，
他们是那会是。那他们会不把金钱元素过多的参与到里面
啊？对，
哎，
是
不会像现在可能这个年轻人啊，都觉得哎，你要喜欢我，你就把你所全部都给我，啊、会有这种价值观的形成。我们那时候没有，我们那时候觉得谈恋爱要谈钱的话，很让人鄙视的，都是很自觉的把金钱元素排到最后一位。
整个八十年代，实际上是八九十年代，是一个我们经常叫白衣飘飘的年代，
是
视金钱如粪土的年代，对吧？那个时候你灵魂越高尚，你经济上越清贫，这样才对。
对对
啊，你穷是大家普遍的一种现象，
都穷。对，都穷的时候呢，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这个去让你
是
产生过激行为。
所以现在的阅读环境往往是类似于就是霸总小说、霸道总裁，
对，
什么龙傲天，然后这总裁一掏给你五千万，
是啊。
然后得到的，
假如胖猫看过大量这样的作品的话，
嗯，
他能不去拼命，能不去努力吗？
是啊，
是吧？
如果女孩就经常说你要像你要霸道的对待我、啊，
对对，
你要用钱砸死我啊，恨不得。那这，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特殊的，不是说特殊的吧，属于另一代年轻人的社会环境。
对，所以说我们年轻时候看过的言情小说，某种程度上并没有去祸害我们。它某种程度上可能养成了我们的这种性格，我们的这种情商，它成为我们这个生命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
只不过我们现在懒得去提它而已，
是
觉得它幼稚而已。
那像你我这样的，现在是不是有点太袖手旁观了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开账号做情感导师啊？这不给他们做情感，像对吧？啊，这个说你们现在有点太单纯了。太极端了，我们当时是怎么谈的？哎呀，
我们
的经验，别人也会嗤之以鼻。
我们也单纯，胖猫这一代也单纯，只不过单纯的这个方向不一样。
嗯，
就选取的方
向。另外还有一个，在我们那个年代，为情自杀的，我听说过的，就我身边的也不止一两个，
也不少，
也不止。
但是那会儿来自于家庭压力
啊，
很少有说来自于经济压力。
有喝，我农村那种有喝药的啊，有比如是私奔喝药的呀，然后身败名裂，在乡村，那他就活不成了。
对，
那有的是谈恋爱呢，可能有的就类似于就是还未成年呢就怀孕了，就没法面对这个事情。
对，
还有的要跟家里边的人就抗争啊，是好像跟金钱关系倒是都不大，
还少。
但是呢，也不能说那个就更高尚，这个就更卑下，
对，
是吧？它只是不同的表现形式。
就是古今中外，因为爱情产生的死亡
啊、
它都存在，只不过频率高一点，频率低一点。
黛玉对贾宝玉死之前 是吧？就是那种、也是啊，也是。包括我这不是最近在跟那个刘晓蕾老师在聊这个武侠金庸小说，
嗯，
其中。刚讲的《唐传奇》里边有个叫《霍小玉传》，
嗯
啊，就是一个青楼的女子落难的啊，这个王孙家的落魄女子，
嗯，
沦落青楼，然后一个举子得了进士叫李毅啊，这个有很有才华的有诗才的一个人，
嗯，
他呢，他们俩海誓山盟一块过来两年之后呢，他这个男的回家，他妈给他许了一个大户人家。
嗯，
那霍小玉就说：“你能再跟我待两三年，这件事我就满足了，我这一生我也没有什么所求了。”李毅他现在连信也不回，人也不见
啊，
他觉得没脸见。既然没脸见，我就再也不见了。霍小玉就抑郁消瘦成灾。
嗯，
这时候有一个黄山客，像侠客一样的，就骗这个李毅说：“哎，我那儿有特别好玩的啊，这个什么都有，美酒、姑娘、家人全都有。”
嗯，
李毅就跟着去了，直接给摁着摁到了霍小玉那边。
嗯，
霍小玉就是最后的话说的极其的好，我就恨不得要你背原话了，在那鼓儿。先是斜视着看着李毅，
嗯，
然后就流着眼泪，意思就是说我为你这个付出了这些，但是呢，你所有的海誓山盟全都背叛了啊！就我根本现在不奢求你原谅，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但是我很快就会死掉，
嗯，
我死之后我也会化作厉鬼来纠缠你以后娶的所有的媳妇儿啊，就是让你的家庭不得安生，作为报复，然后他死掉了。
对。
从那以后就是，反正总之他们家老出事儿
啊
就是为情而死，为情复仇，为情掀起了滔天的波浪呢。在文艺作品里面，在故事中好像都存在。
对，文艺作品有美化死亡的这个嫌疑，在爱情题材方面，
嗯，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停止。我以为进入现代小说、当代小说之后会停止这种价值传导，但是你看见没有？现在殉情的少了，都是选择车祸啊，什么绝症这种，还是以死的方式来升华爱情。
哦，真的啊，
是吧？
哦、还真
包括现在这个网络小说也一样，
嗯、
都是以死亡来升华爱情。
所以胖猫呢，也许在某个网络文学作家或者在网络世界里边，被网友共同会构建成一个超级美好的爱情故事，也是有可能的。
对，他让我们认识到
金钱、嗯，
让我们认识到这个世界上还有深情这个东西存在。
哦，
这可能是让我们觉得安慰的地方。只是呢，他没法去处理好，怎么去使用自己的深情？
没错，
对吧？我觉得最好的使用方式是，不管一方因为什么原因或者不幸离世了或者离开了，
嗯，
另外一方都应该好好的活着，好好的生活。
对，
这才是对深情最好的一个用法。
是。另外呢，这里边我觉得还要注意一点的是什么呢？就有一种倾向，其实，在大部分的网络此类的世界里面都有一种倾向，就是对私权的侵犯过度了。
嗯，
就是尤其是等一会儿我们要比较另外一个新闻的话，我们发现在胖猫这个事件里边以及同类的事件里边啊，如果不是说有大刑事案件像翟欣欣那种的啊，大家可能会去人肉他，去找线索，像破案一样。有的时候往往会像这种年龄不大的双方里边，你甚至有时候都说不清谁对谁错的时候，你往往会把一个人搞得走上绝路。
嗯，
这件事情我最担心的是胖猫已经跳江了，然后可能其错有可能会占多一点，带女孩责任多多少少吧，或者他更虚荣爱慕钱财，但最后他没想到是他的所有的隐私资料空间，包括他现在开的花店扁头都被人给拆了。
嗯嗯，
他会所有的被侵犯的千疮百孔，他已经无容身之地，最后他也选择了绝路。
嗯，
那该怎么办？
嗯，
这不是双重悲剧。
其实如果他的真名被暴露出来的话，他的花店地址被暴露出来的话，他已经社会性死亡。
他的花店被暴露出来之后，他已经藏不住了。
对，
他现在
对到哪儿就藏不住。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事情呢、
嗯、
还在进行之中。
嗯，
就不要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告一段落了，或者说骂这个女的解解气。一个网友骂她一句解解气、
嗯、
然后说她家可能是在什么重庆那个区域。
嗯，
上百万的网友来集合起来会形成一个非常巨大的破坏性力量。
是。
啊、嗯、给施加很大的压力。每一个看似真诚的无辜的网友的集合起来。
对。
最后有可能会扮演一个凶手的角色。
对，即便他是导致胖猫自杀的主要原因之一、
嗯、
就即使他有不被网友认同的一些所谓的缺点，但这种舆论依然会起到一个杀人的效果。
是的。
对，他不是说他心理强大，或者说他和别的女孩不一样，他就能抵抗住这些。
没错，
他抵抗不住的，好人抵抗不住，坏人也抵抗不住。
他的年龄也不大，
嗯，
他的社会经验也没那么丰富，
嗯，
他也并不是说我毫无底线，
嗯，
是，而且可能他内心对胖猫也有内疚，
对，
这个内疚会被加大，就是你外界的压力越大，他的内疚心越大，或者说他 就像我小时候遇到的那乡村的那些女人啊，就是、
嗯、
你们既然不让我活了，那我就死给你们看。
对对，经常发生这样的
事。对一个二十出头的人，经常选择这种事情呢，有时候没什么成本。他觉得我也跳。
对，
你不是想我也跳？我天哪！就是青春的时候，往往会为了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而牺牲掉自己的肉体，
非常的简单。
啊、是的、啊，
而且在冲动之下会。他会有一种悲壮的心态，
真的呀，
促使他去做出这种选择。
对，在真实的事情里边和文学作品里面，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嗯、
我为你殉了，对吧？
嗯嗯、
我给你我陪你，
对
我这个身体我陪你，是吧？我天哪，就像哪吒那个经常说，我还
剔骨还父
啊，剔骨还父啊，什么什么什么还母，我全还给你们了，嗯、我不活了。我
对，
这种悲剧是我们绝对不想看到的。
嗯。
那么关于胖猫这个事件，你还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嘱咐的？嗯，
对，我觉得重庆的一些官方应该给出一个很快给出一个调查，让大家去知道事实。
哦、对，
比如说这个什么时候跳的江，什么时候捞出来尸体，这基本事实搞清楚。
是。
然后呢，对他们的这种交往，尽快的给出一个判断，因为这种你这种给出的官方的回答越慢。可能这种舆论蔓延的会越广，
没错，
它造成的这种次生灾害会越大，
是，
它会让更多的人不相信爱情。
像咱俩这样的老媒体人啊，以写时事评论为生的人，竟然到现在没搞清楚这件事的真相是啥，
看不懂，
这件事本身就是有问题。
你之所以不发言，就是因为不知道真假
啊，对啊，
对，
这个一个是缺少。关注此事和平衡报道此事的权威媒体
要三方证据验证嘛、
啊？
对吧？现在你只有一方的，而且还是截图，
对，
包括胖猫的这个真实的身份啊，还有他的照片啊，
嗯，
都不知道。
还有缺少信息公开和政府发言人，就原来有这种信息公开的一些制度设计的，
对，
啊，就是在遇到大的舆情的时候，你要在多少长时间内召开新闻发布会，然后给大家来连续通报这个事情的进展。
对，
这也是没问题的。
这现在已经形成一个公共事件了，
啊、是的，
它不是一个什么所谓的一个疫情这个自杀的一个事件。
对，我发现我在了解整个事件的进程，主要是靠看截屏。
哎，对，
哎，谁谁谁跟警察叔叔说，叔叔，这个钱转过去了，我在看这种东西。
而且截屏是最容易伪造的，
太容易伪造
了。你把头像一改，我把头像一改，我们俩互相聊一下，截出来就是一个真实的截屏。
那是的呀，
没有任何 PS 痕迹。
所以我们。和聊胖猫的时间有一种尴尬，就是空对空的聊，
嗯，
只能说假如这个件事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的观点是这样，然后假如是那样的话，那应该是这样。
对，
我最后我们已经如此的，这叫什么，就是八面玲珑，四面透风，这个最后很有可能事件的反转不是我们想象的，
是
这个我们必须给自己留一个余地啊。
如果有没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跑题的听友多不多包涵，对对，我们也没法一定把这个事情说的
绝对无意冒犯，而且事实上可能肯定大概可能会冒犯，因为几百万网友，
嗯，
他关注的点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
啊、嗯，对吧？
我们自己，我们在看待这个事件的时候，也会带入自己的经验，
没错。
但是我们的理性思维会提醒你的经验有可能是错的，
是的。
所以说，就尽量少说不说。
但是好在呢，跑题大会的听众和网友是理性的，
嗯，
是久经我们这个做新闻事件分析的训练的、嗯、啊，
那就好。
对啊，这个很厉害，但这个。然后我们再拉远一点啊，我发现胖猫事件这个事件，你是不是有点，是不是觉得有点火热的，有点过了？
过了，我觉得我就像我们节目开头我说的那样，这个事件归根结底它是一个个例，它是一个个例，它应该停留在地方，比如说在重庆这个小范围形成一个轰动，
对，
在十几二十年前绝对不会蔓延全网、蔓延全国，那么多人在讨论这个事情，
在有可能，比如说。如果是说十几年前的时候，有可能什么重庆什么时报啊，
嗯、
或者说是、啊、
对，放在社会新闻的花边放一、
啊、
放一小条，然后一两百字，
是引起这么大的压力之后，马上派出机动记者，
对，
然后跑到江边，跑到火葬场、殡仪馆，跑到派出所，
嗯，
然后找花店等，最后形成几天的连续的报道，当然是会把这件事情推热，但是呢。你会知道本报记者谁谁谁在哪儿找到了谁，
对，
最后形成的这些 证据链会让事情的真相无限逼近的，
非常准确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儿，因为什么原因，
没错，
结果怎么样。
你即使重庆本地不让报道，那你可能会有华西都市报啊和成都商报，这挨着的他都有驻站的呀，
对，
都帮一下就全给你，就把这个事情就搞清楚，就发达的市场媒体会帮政府完成很多工作。
对，
但现在实际上好像怎么那么懒呢、啊、这些媒体啊，连深度部都不要，啥都不要。
不是懒，我觉得是是一个统一的动作和标准吧，就对待所有的新闻事件可能都在等待指示。我昨晚在媒体群看到有的这个媒体记者说接到通知，
哎，
跑毛时间不要报道，不要评论，
不要炒作，
不要炒作，
是是是，往往接到的第一个都是这种，是不要，不要。那么我刚才说这个这件事情有点太热了，这件事是有所比较的，因为在5月1号凌晨2点的时候发生了一个车祸，非常大的一个车祸，就是我去过的一个地方，广东梅州梅大高速，应该是从梅州的一个区到大埔啊，下边一个县的那个高速，也就是
很短，
100公里以内吧，60-70公里，相当于就我们经常叫浦贺高速，浦阳到鹤壁啊，经常59公里，就这种的车流量没那么大，这要是大广高速之类的，那就麻烦更大了。
对，
就是我看梅大高速的现在的数据应该是48人死亡30人受伤，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后的数字啊，但它是那时候是每天都在快速增加，这48人这在政府的定位里边已经是叫特大安全事故。
对，
你要必须得形成极高的这个调查组才行。
好像
我一看
之前有一个比例好像不能超过39，好像是吧，
反正有，我这次没拿出那个资料，是可以网上能查到的。
对，
几人以下是一般的，几人以下是大型的，几人以下特大的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个48人是极其的庞大的，一个数据。
这次的人数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差，但只不过呢你不知道真实姓名而已。
这里边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我也查了整个这个事件捋的，我们能看到的和我想看没看到的非常清楚。我看到的是什么，就是类似于组成了调查组，然后救了多少人被救，有哪位大爷是跪在这个高速上拦车，谁谁谁获了见义勇为奖，保险公司迅速出动进行赔付，已经赔了多少人，有多大的官员已经开始领头开始调查，这些是能看到的，是吧？
对，
各个级别是我甚至看到一个我们浦阳一个类似于鼓励见义勇为的组织跑到了这个那个地方去找到了那个见义勇为的人，就给人送了10000块钱啊，也成了一个新闻。
这个我转了那个大爷跪在高速路上拦车的那个
啊，
那个公号文
啊，对。
但后来呢，我又被另外一篇文章刺痛了一下
啊，
就是他这种温暖的新闻在灾难发生的时候，约等于黄色新闻。你关注这种黄色新闻，等于呢，就是你对真相就失去了叩问的这个力度，这个让我觉得心里很难受。
是
吧，很难受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普遍已经失去了追问真相、追问姓名、真实姓名的这种能力。
对，
你转这种新闻成为你一个好像不得已的一个选择，你表达对这个事情的关注，是吧？
我怕网友误解皓月老师说的黄色新闻，我得给大家再科普一下，因为有人可能不太知道，它是一个新闻术语，不是只代表的色情新闻和黄色小说类的，而是说指的是比较庸俗的新闻啊，对吧？是比较庸俗的新闻。刚才我罗列的那些是我看到整个的新闻报道里边我主要看到的新闻的信息和标题。那么我想看而没看到的呢，我自己也罗列了一下。我就是我没看到什么呢，我没有看到灾难本身。灾难本身就指的类似于说当时发生了一个什么情况，有谁谁谁哪些名字死了，有谁谁谁活了，谁谁谁当时发生什么场景，是什么样的车，谁在营救等等，现场发生了什么灾难现场，这个没有。但是我们这两天都看到了一个媒体写了
报道，
消
失
的
太快，
消失的多次，消失
的。
另外我没有看到媒体，就是媒体指的我们经常以前我原来的老东家呀、啊、和我原来 我原来供职的这些南方北方的各种报纸，就那个时候要他们要深度记者或调查记者要迅速赶到现场，
对，
要去了解这些事情的真相的时候是没有的。然后呢没有悲伤，
嗯，
就是你我们之前会看到一些大的灾难，包括地震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包括动车的时候，你会看到这、
嗯、
你会看到悲伤，又看到因为死者有权利被知道，
嗯，
那你死者家属的悲伤和愤怒有权利被看到，或者说他不一定是悲伤或者愤怒，他只是他的情绪、
嗯、
他的身影，他的话，你应该有他有权利被大众知道，他愿意表达，他应该说出来。你没看到悲伤，
嗯，
就是你灾难所带来的这个气氛感没有的，就你看到全是正面的，
嗯，
没有什么，没有看到责任，
嗯，
我一直在找施工方是谁，
嗯，
当是不是施工的质量到底出现了什么地方，是天灾和人祸到底怎么区分，然后
塌陷的原因
的过程，
这个最重要的你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个我看了至少十篇以上来原因的啊，
是是、嗯、
都没有把说它施工的质量进行详细科学的来给，
对，
它只是说雨水多、
嗯、
然后呢它是一个一边靠山坡一边靠悬崖，它是滑坡、
嗯、
然后底下呢就是没有做那个牢固的桩，或者说没有做高架桥等等的，但是为什么都没有做，
对，
是吧，那你在这样
施工的时候应该是考虑到这些因素
啊，你在这样的环境下你为什么没有做，然后是谁负责维护的，谁负责施工的什么之类的，或者反正我没看到啊。那另外呢就没有道歉，
嗯，
你会发现啊，相关各种责任方以前就会早早出来满头大汗啊，特别狼狈，
对，
你会被观众、被记者、被公众、被家属责问。
嗯，
我们经常会那时候看到一些这个水灾的时候，我记得有些地方的领导人啊，就是外边的啊，不是咱这儿的，
嗯，
因为他去参加聚会，他没及时赶，他就到那之后被老百姓直接揪着领子，你他妈干啥去了啊？我们在这儿的什么之类的。
这样的社会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对，
才有可能避免类似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你会发现，
对。
近百个人的伤亡的面前，
对，
没有人道歉，谁说的？
对，但是这种
都说不是我的责任啊。
事件的发生，真相模糊、
啊、
以及情绪的缺失，它会导致下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别人会套用这个路子来继续的这么来对付你。
没错啊，
嗯，
就是我只讲我们已经做了什么，
对，
是吧？这里边没，然后呢，没有，我没有看到律师。
嗯，
你得给律师要跟人定损维权，
对，
然后什么之类的啊，你没发现他身影，因为这个身影已经没了，
对，
你没有看我那看到了什么献血、
嗯、
啊，我这个又献了多少血，又赔付了多少钱，这就是主要是我没看到啊，我竟然还看到一个特别的什么叫感谢什么高德导航什么之类的
啊
那个我操，不是这到底，我说这如果是说当事人说的吧，这个说的就会觉得能不能弄出来就没啥意思。再一个，如果是商家发的，这玩意儿就有点这有点
过分了，
过了啊，
过了。对，
你就发，我们经常进入到人血馒头的质问里边去了。
对，
这些
不是一下走到这个地步的，
是
一点点的走到这个地步。
对，刚才那些是我自己说的，我没有看到，我想看到的啊，我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很不客观啊？你。我想看到没看到那些，你有看到吗？
没看到，确实也没有看到。对
对，
哪怕是暖心的新闻，
是啊，
你看完之后你再去打开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就是这些暖心的新闻、正能量的新闻，
嗯，
最后也可能也看不到。之所以大家在一遍遍的转发，是因为它是你唯一的了解这个事件的唯一的通道
啊。对，是，
并不说是为了转发这个东西来遮掩对事实真相的追问。
因为经常有一句话是媒体人行业里面会经常说的，就是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嗯，
赞美本身或者说你这个正能量本身是很温暖的。
嗯、对，它也是一个新闻事实，
但是
它也不是捏造出来的。
对，但是你如果形成了一种模式化，在所有的灾难面前，你看到的全是温暖人心的正能量。
嗯，
全是一个好消息接一个好消息。
嗯，
那你会觉得这个东西非常轻飘飘的。没有意义，
它是麻醉剂，
对，
它会让人的这种情感更加麻木，
是啊，
是吧？
那你
他甚至会在下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你会主动去寻找这个东西，
对啊，
他给你养成一个路径的依赖，
没错，
把你像赶羊群一样把你赶到一个角落里，
把悲剧变成喜剧，
嗯、
把灾难变成庆功宴，是有时候是很讨厌的一种东西，
对、
嗯，是吧？所以那你这里边，那你就会得出什么教训呢？你 你怎么避免下一场这种灾难的发生呢？那么梅州那么多的路全都是这种路况，那他应该怎么去避免，怎么去加固，怎么去翻修，怎么去是吧预防呢？
对，
这些没有看到这种比较有深度的讨论
是
分析。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失去了媒体，我们作为普通大众就失去了眼睛，
是
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没法去弄明白这些事情。但媒体如果不去起到一个探照灯的作用的话，我们永远只是看到那个黑乎乎那一片。
那可不，那是吗？就是嗨，咱俩说好的弯弯绕着说，你直接给这个，当然这也是我想说的哈。嗯，那我看到了一篇文章，但我不能念作者，也不能念这篇文章的题目，但我觉得他说的有一些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尤其是我们对比了胖猫事件，是吧？跟这个新闻事件，这个新闻事件就不多说了啊。你如果对比着看的话，你会，我觉得有理性思维能力的人会能够有一些感悟的。
嗯，
这个文章里面提到了一些说法，比如说提到了一些说叫近年来的灾难事件报道的焦点转移，和民意的逻辑切换，然后说这些年来，当我们发现向上监督问责的渠道通道关闭，以及倒逼系统公开透明的共识和可能性渐次消失后，全民正主动或者被动转向，飞速进入下一个向下变成隐私问责的伦理舆情时代，个人的私欲将一步一步的被监督的更加透明。这种原本用于指向向上的系统体制以及公权力的媒介工具，大概率会逐步沦为一种可恨之人，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知音体文章的背书工具。
嗯，这段写得很好，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参与公众讨论的这个需求和渴望。
是的，
我们在活跃在网上，在社交媒体上，你总会要对一些事情去发表观点。
对，
当梅大高速你没法发表观点的时候，你的这种发言欲和表达的愿望就会放在胖猫的身上。而且讨论胖猫事件永远是安全的。
嗯，
无论你说对了说错了都不会有人去追责。
是，
但如果在另外一起危险的公共事件当中你发言的话是危险的，有可能会接到电话，有可能会接到这个盖着公章的这个某种信。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胖猫这种完全不加节制和约束的庞大的舆论场里边也没有真相。
是，
我们另外也看到了就是非常简洁的对于一个事件的报道里边也没怎么看到真相。
对，
这两种冰冷的和很灼热的萎缩的和局部庞大的，其实其原理是一样的，
是一样，
但是又不能细说，是吧？又不能，
对，
又不能说太透。但是我们但是要说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是吧？
对，起码你要说这是不对的。
这种对解决这个问题本身是不对的。
对，哪怕是温和的表达，
是
也要表达出来，
是吧？这对，而且这对当事人是不公正的。这对解决整个事件，让他平缓公众情绪，也是不对的。
对，
是吧？那么对于广大的有知情权的受众，他也是不对的。
对，
他对于死难掉的当事人，这肯定当然更是不
对
的了。
对
吧？
不对的，不公的，
是的呀，
不应该的。
就是一个是这个非常就是没人管的这一种状态，一个是这个胖猫这身上给被砸了无数的，你根本就看不清是什么东西的，它被淹埋了，这也不是他自己愿意看到的，我觉得
是。
哎呦，这个，哎呀，咱俩说这种题材真的很费劲，累死我了。
所以说，对胖猫事件，对梅大高速的事件，我觉得作为网友的话，首先应该保持敏感，你要觉察到这两个事件里面传递出来的信息是什么呀？此外呢，保持抱有这个理性，你要用自己的理性的去分析、去看待这个事情。
是的。
再到最后呢，我觉得应该保持一种情绪。
对，
该愤怒愤怒，该理解理解，该悲悯悲悯，
是，
对吧？如果你失去了这种对事件的敏感度， 整个人的情绪变得麻木，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儿。
所以这个这一期的标题我最后甚至都现在已经想出来了啊，就结尾的时候用一句话可以结束，叫就不管这两个这个事件什么之类的，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
嗯，
对吧？
对
啊，这个你怎么理解是你自己的事情，嗯，但是这个原则是这样的一个原则。
对，首先呢，我们自己要对自己保持尊重，对生活保持热爱。
对啊，
你有这个立场之后，你才能去辨别善恶和对错。
那可不嘛，嗯。另外，你对于这个新闻事件中的每一个生命也要尊重，
是
吧？
对，
你既不能亵渎，也不能辜负。
对，因为你的尊重会回馈到你的身上。
那可不嘛，是的，嗯。好，谢谢大家，今天聊了70分钟啊，谢谢皓月。谢谢，
好，再见，跑题的朋友，下次见，
好，拜拜，
嗯。